舍利弗问斯蒂欢音：教师家是波尔波罗蜜不可取，无舍无行无对一向，所谓无相，如云何欲取？这一段文呢、啊，昨天是讲过了，但是我的心情还想要重讲一遍啊。舍利弗尊者又问斯蒂欢音说：“这个波尔波罗蜜呀、啊，是不可以取着的。”这个不可以取着这句话，不可以执着。什么叫做执着呢？我们呢、我们不要说这个不信佛的人，我们不说哈，我们说是相信了佛法。也肯学习佛法，但是我们在见闻觉知的境界里边，还是有取着这件事。不过我们自己不知道，我不感觉到，怎么叫做取着？我没有这个感觉。但是啊，在佛菩萨。这一切的圣人，在佛法里面有成就的圣者，他们对我们的日常生活这个见闻觉知，因为我们是有执着的，我们可能不承认这件事啊，但是我们是有执着的，是有这件事。怎么知道我们有执着呢？这个我说个比喻哈，说个比喻啊，看看能不能够表示出来这个执着这句话的意义哈。比如说是做梦啊，做梦的时候有人请我们吃饭，或者是吃面条，或者是吃盒子哈，吃的非常可口，欢喜吃，吃的饱饱的，吃的很欢喜。等到醒了梦的时候呢，我的肚子还是空空的，不饱啊，并不饱。那么呢，从这件事我们要加以反省的话，这个执着的意思就显现出来了。我们肚子是空空的嘛，没有吃什么东西，但是在做梦的时候吃东西以后吃的饱饱，这个饱饱是真的吗？完全是没有这回事。但是在梦中真实不虚，我没有说谎话，是饱饱的。这个饱饱的只是我们内心的感觉，没有真实意，这就叫做执着。我们现在呀、啊，见闻觉知的事情啊，完全都是这样子。我们看见这个人很美，就是是内心的执着。我看这人非常的丑陋，也是执着，实在不是这么回事儿，所以叫做执着。这个我们昨天呢，曾经演这个楞伽经，是达摩禅师啊教授慧可禅师学习楞伽经，就是禅。 我曾经说这句话哈，浪琴经上有一句话，就是前圣所知转向传授，妄想无性。我对这个妄想无性这句话很有欢喜心。这个前圣所知转向传授，就是过去的在佛法里边有成就的圣者，或者是佛，或者是大菩萨啊，他们都觉悟了这个妄想无性这个道理，一切都是妄想，没有那件事。你看见的境界，不像你看见那样子，你看见那个境界，不是像你看见的那样子，只是你的妄想，它本身是没有体性的，妄想无性。这件事啊，以前的圣人都知道啊，然后再传授给我们，开示给我们，叫我们也要这样的学习，也要这样的觉悟。这是这个《楞严经》上有这句话：“妄想无性。”你可以常常的呀念这句话，思维这句话的意思。说这个人现在在骂我，妄想无性；说那人赞叹我，哇，你讲经讲得很好，说妄想无性。都是就是这道理就是这样的。但是我们学习这个欲切实的论，我好像常常提欲切实的论哈。欲切实的论呢，他不这个翻译者啊，不是说妄想无性，不是用这四个字，他说叫唯识无义。我的理解呢，唯识无义和妄想无性是一句话。就是只是你内心的分别，它是没有那是没有那件事的，那个意义当个境界讲是没有那个境界的，唯识无义。是波尔波罗蜜不可取，我看见有一部摩诃波尔波罗蜜经在那里呀、啊，实在是没有那件事，是妄想无性，是唯识无义。如云何欲取？你怎么可以去把它拿过来呢？就是这个意思哈。但是这中间还有几句话：无舍、无行、无对。前面是不可取啊，是把这个道理呀、啊、立出来。下面解释这个不可取，什么叫做不可取？无舍无行无对，一相所以无相，所以不可取。这是说出个理由来哈。这个我昨天讲过，这个舍就是青黄瓷白哈，这是舍；行就是长短方圆，这是行。长短方圆呢，当然也有青黄瓷白，实在是一回事哈。那就是我们眼睛所对的，所面对的就是舍。我们眼睛不能面对声音，我们耳可以去对这个声音。所以这个下面说这个对，这个对字是有意思的。我昨天讲的，我说是阻碍的意思，有障碍的意思。无对是无障碍的意思。我现在的意思不要那么讲，这个对呀、啊、有一个特别的意思，是眼所对的是舌，不是声音。眼睛不能和声音相对，我们的耳根呢、啊、和声音是相对，不能和舌相对。这个对还有这么一个意思，舌声香味触法和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相对。但是实际上啊， 一定要还要有一个识，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，才能相对。这样讲，这个对就是认识的意思，那就是有对，就是六根、六境、六识，它们是相对的。简单的说，就是我们这一念明了的心呢，和一切法相对，是啊，有能对，有所对。现在说是般若波罗蜜不可取啊，就是一切法都不与心相对。就是一切法都是无所有的哈、啊，我们刚才说那个比喻，说是这个梦的比喻，就是吃饭肚子吃得很饱，实在是自己的分别心这样分别而已，实在没有那回事。所以就是没有一切法相对的哈、啊，无舍无行无对。我这么讲呢。这是啊，当然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也有这种意。我们读这个《金刚经》的时候，如梦幻泡影，就如梦，也有这个意。但是要是啊，读这个《大智度论》里边呢，除了如梦幻泡影之外呢，还有一个意。就是下边有这个十八空的这个空的意思，一切法的因缘生啊是无自性，所以叫无对。那么讲，那样讲呢，那是中观的意。我刚才讲说如梦啊，实在是唯思意，一切法都是内心的分别，所分别都是无所有的。这样讲哈。就是用这两个理由来解释，无舍、无行、无对。就是我们要有对的时候呢，就是种种差别的境界，很多很多的事情。现在说无对，就是没有这么多的差别，就是无，就是一相，差别是众多的相。现在没有那么多，只是一个相，一个相是什么相？就是无相。就是一切相本身是无所有的，是无所有哈。所以所谓无相哈，我今天早晨呢，心里面分别，我们读这个《金刚经》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；要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那也可以用这，就是这几句话是一个意思，但是还是有点差别，还是有点差别的哈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哈。这个我刚才说，我们在佛法里边呢学习。但是我们还没有成就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还是做梦，而不是说是我们睡觉时候做梦，就睁开眼睛也是梦，也是和做梦一样，看见什么都是真的，那就叫做梦。我们看见什么都是真的，和做梦时候一样，所以都是梦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可是有点差别。有点什么差别呢？就是啊，有两种情形，一种情形是有明眼相的，一种情形是没有明眼相的。当然，我说这个话又是为师意了。这个怎么叫做有明眼相呢？就是我们心里面有分别。有分别的时候，就出现啊各式各样的境界。那么，就是凡所有相，可以这么说哈。但是有的时候无明眼相，心无明眼相就是心里没有分别。所以凡所有相啊，我们就可以 简单的说就是两种相，一个有明眼相，一个无明眼相。通常的意思啊，我们前五识啊，我们的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，处对这一切法的时候是没有明眼相的。我们前五识是不会说话的，但是他要受这个第六识的影响的时候，好像是会说话。我们看见那个人的眼神呢，他笑了，那也有说话的意思，但是那是第六识的影响，不是他本身会说话，不是那个意思。我们前五识啊，如果不受第六识的影响，他没有明眼相，他见一切法的时候，他不会说话，不会说话，这是一种相，也是一种相哈。一个是受第六识影响的时候，那就是会说话了，那就是有明眼相。有明眼相的时候也是虚妄，无明眼相也是虚妄，但是有点差别，可以说是有点差别的啊。但是这个《金刚经》这句话就是：凡所有相，不管你是有明眼、无明眼，这一切都是虚妄的，都是不真实的，不真实的。我希望7天能讲完哈，我要是说多了就可能是讲不完了，但是我现在这话已经到嘴边上了，要讲了，要讲。这唯识的经论上说出一句话来，就是依他起，不可以说是自相空。这件事呢。这个我们在啊，这依他起这是一个专有的名词啊，这是要解释一下哈。但用中观小者的话来说，依他起就是因缘所生法嘛。OK， 怎么不可以说自相空呢？所以受到唯识小者的讥嫌这件事。讥嫌这件事呢，唯识小者，我们说这个欲切实的论是弥勒菩萨说的，这个色大乘论呢是无着菩萨说的，无着菩萨他写的啊。弥勒菩萨，我的想法呢，不是人间的学者，是天上的圣者，是天上的弥勒菩萨，不是人间的。无着菩萨也是人间的学者，但是已经得圣道的人，不是凡夫。他一定是读了中观论，大智都是读过的。他也一定知道中观小者会讥嫌这句话，不可以说自相空，这中观小者完全是不同意的，不同意这句话哈。但是他还要这么说。那是有何道理呢？就是有道理啊。有什么道理呢？就是这个刚才说遍计所知，三自性，遍计所知自性，依他即自性，缘成是自性啊。他就是把这一切法分成三类啊。这个诸法的遍计所知性啊，是自相空，他用这个字。和中观论和大智论用的是同一个字，同一个名字，是自相空。现在说到依他起的因缘所生法呢，不可以说自相空，是有道理的。他不是说，不是和他这个用法啊，不是像中观论和智度论，不是那个用法，他是对遍计所知说的。遍计所知是自相空，那就是这个依他起就不是自相空的，这句话的缘起是这样意思。那么这个地方有什么问题呢？有什么差别呢？是有差别。这个遍计所知这个空啊，就是无舍无行无对一相，说无相， 这个东西有差别。这个遍计所知，它这一切法啊，是空的，没有体性，是没有体性的。我们刚才这个梦啊，做梦说是，我做梦的时候吃饭呢，吃的肚子很饱，醒了梦的时候没有这回事，肚子空空的啊。那么这个地方表示什么意思啊？我做梦的时候我不知道是梦，我吃的很饱啊，那只是内心的妄想，它本身呢完全没有体性，那个饱是没有体性的，是没有体性的。那个这叫遍计所知，是空无所有的，这是没有体性的。但是依他起因缘所生吧，是有体性的。所以要说遍计所知是自相空啊，就不能再说依他起是自相空，不可以。至于他起是有体的，是虚妄，但是有体性。你我们在吃饭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做梦，我们吃饭的时候吃饱了，要经过一个时期呀、啊，它才能够消化了，不然的话，你知道饱不知道饱啊？那肚子里都是有饭的，它有体性的，和这遍计所知不同。所以他无着不说，不可以说依他起是自相空，这句话有道理，有道理的，不是中观论说的那个自相空，他们有差别，有点差别的啊。现在这上面说，我们还说吧，把金刚经这句话说完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你说是有名言相的无名言相的，通通都是空无所有的，不管是有体无体，都是虚妄的。是现在这里说呢，也是哈、啊，无舍无行无对一相，说无相，不管你是啊，你是执着，我们遍计有名言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有执着；无名言的时候，你内心不能活动，你心里没有名言的时候不会活动的。要有名言的时候，心才能活动。你们很明白的一件事，我认识这个人，但是忘记他的名字了，这是我的经验。我你就不能说不上来，你想说不上来，因为就没有那个名字，你不能说话。要是所有名字你都不能，你心里都没有的时候，你不会说话，你不能说话。我们这个第六识呢，里面有很多的名字了，所以他会说话。前五识没有名字就不会说话。不会说话的，不管你是会说话，你是不会说话，你有名言是无名言，都是虚妄的。说凡所有相，就是虚妄，都是不真实的。我都是感觉很饱嘛，虚妄的不真实，这叫做虚妄。用这个意思，用这个做梦这个意思表示这个虚妄。那么我们从这里看出来呀、啊。我们呢、啊，不学习佛法的人哈，我们现在大概的这么说，不学习佛法的人呢，完全是在虚妄里面生活，是这样的境界。现在要学习佛法的时候呢，就是要解决这个虚妄的问题，解决这个虚妄的问题。你说我们经论是告诉我们了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要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啊。只是你知道这件事而已，事实上我们还是知道的，还感觉肚子是饱的，还是知道的，这个知道还是不能去的。要怎么样才能去掉呢？要修止观才可以，要长时间修止观才能破除这执着，破除这执着就是圣贤的，才能解决这个问题。说我们说你要不修止观呢，你的佛法就是白学了，没有用，这句话也不对的，也是不对。你要不学习佛法，你不会修止观的。 所以呀，你想要修止观，还是得要学习，还要告诉你呀，如梦这件事。凡说有相，皆是虚妄，还是要学习这句话，还要加上止观的修，然后要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，就是圣人了，是这样意思哈。我这句话就算是说完了。是般若波罗蜜，不可取，无舍无行无对，就是我刚才解释过，我们这一念心呢，去分别一切法叫做对。现在无对，就是远离这个所对、能对这些一切的虚妄分别。这个时候，一向的无相现前了，就是第一谛现前了啊。这是圣者的境界哈，如云何欲去？你怎么要说这里有一部经《般若波罗蜜》，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要把它请过来？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？这舍利弗尊者这样子啊，开示这个四谛幻音，也就是难问他这句话。下边嘛，又在。解释啊，又在解释这个所谓无相这个道理啊。何以故？是般若波罗蜜，不为取故除，不为舍故除，不为增减聚散损益垢净故除。这个我昨天解释了哈，我现在这个不解释了，不再重解释啊。是般若波罗蜜，不与诸佛法，不舍梵音法，不与辟支佛法、阿罗汉法、学法，不舍梵音法，不与无为性，不舍有为性。这个我昨天都解释了啊，现在不重解释了。是不与内空，乃至无法有法空。这是十八空，在大智度论的前边，是二十一卷是哪里有解释？我想我现在也不解释了哈，你们解释了哈。不与四念处乃至一切种子，不舍梵音法。这个四念处。是，就是三十七大品哈，三十七大品呢，应该说这是圣文称的圣道。学习这个法门，可以得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、阿罗汉哈。小六波罗蜜是菩萨道，六波罗蜜里边，我们要能够。学习了般若波罗蜜，通达六波罗蜜，也一样可以得圣道，也可以得无生法眼，这是菩萨道啊。我们的意往就是这么说啊。世间处三十七大品，我们要发无上菩提心，也学习这个三十七大品，那就是菩萨道。我们没有发无上菩提心。我们发出离心的时候，学六波罗蜜，六波罗蜜也就是声闻道。所以呀、以内心的动机来决定，这个是小乘佛法，这是大乘佛法的。好，这个一切种子是佛的境界，就是学习呀、发了无上菩提心，修四念处，三十七道品，修六波罗蜜。最后得无上菩提，无上菩提就是一切种子啊，就是佛的智慧。就舍讲到这里好吧？不舍梵音法，在昨天都讲过了，就讲到这里。四谛幻音与舍利弗，如是如是。前边是啊，舍利弗尊者。难问这个四谛幻音， 舍利弗尊者是阴间的，是阴间的人，是大阿罗汉哈。释迦欢迎是天上的人呢，在其他的经上说，他是得须得皇国了，啊，要是按大乘佛法来说，就是得无生法忍了，也是个圣人啊，是这么一个人。那么，舍利弗尊者那人问他这件事。也很不简单啊，昨天我们这也就说过，他是为了希望是释迦欢迎进一步能发明深意，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啊。现在这下边呢是释迦欢迎回答这个问题。释迦欢迎与舍利弗，如是如是，你说的对啊，是般若波罗蜜是不可取的，是无始无行无对，一向水无相啊，是不应该取着的，是的。这在第一谛来说呢，在无相的法门来说是对的，是不可取的。舍利弗，要有人知是般若波罗蜜，不于诸法，不舍梵音法，乃至不于一切种子，不舍梵音法。是菩萨摩诃萨能行般若波罗蜜，能修般若波罗蜜。好，这下边呢，舍利欢迎是得无生法眼的人，是圣人，他明白这个道理。所以，对舍利弗尊者说的道理是同意的，所以如是如是，是你说的对哈，是这么回事情。然后啊，舍利欢又招呼舍利弗，要有人知是般若波罗蜜，不与诸法。要是这位佛教徒啊，他经过长时期。在佛法里面的学习的话，他通达了这个知识，通达这个般若波罗蜜啊的道理，诸法是无相的啊，是无舍无行无对，一向是无相的，是不于诸法，也不舍梵音法，就是我们佛教徒修要圣道，得了圣道以后，就会觉悟这个不于诸法，不舍梵音法这个道理。你在你心里面呢，是与这个法是相应的哈，乃至不与一切种子不舍梵音法，是这样子的。这里边有点什么事情呢？要是我们呢用功修行的时候啊，我们没能通达般若波罗蜜的道理，他。修止修观啊，修奢摩陀的止的时候，他能够由欲界定到了未道地定，就了不起了啊！在欲界定的时候，已经感觉有一点了不起，但是啊，欲界定随时会，你有一点境界，随时就是会失掉的。那么他这个高慢心呢，起来了有灭了啊。但是要成就未到地定的时候啊，不是那么容易死掉啊。他要不懈怠的话，他一直的在那里。他只要一摄心，这个未到地定就现前。一现前的时候呢，心里面就能寂静住，明静而住，就这个有清安乐的现前。因此啊，他会有高慢心。会有高慢心的，有高慢心的时候啊，就是因为不明白般若波罗蜜的道理。如果明白般若波罗蜜的道理，就知道不于诸法，不舍梵音法，乃至不于一切种子，不舍梵音法。通达这个道理，我和一切人都是平等的，没说我了不起了，没这个分别。没这个问题，有了般若波罗蜜的时候，不会有高慢心。 才会有这件事啊。现在这里是说，这个人要有很大的修行的时候，他有般若波罗蜜智慧，没有高慢心。这个所以这上说，不与一切种子不舍翻译法，他没有高慢心。这件事啊，我们也应该注意，我们应该注意这件事哈。学习了般若波罗蜜呀、啊，也就是等于是学无我观了啊，人与人之间容易和，同学之间也容易和，师长师子之间也容易和，朋友之间也容易和，就是有什么呢？利害上样有一点冲突也不计较，就是因为有般若波罗蜜的关系。要没有般若波罗蜜呀、啊，虽然这也是信佛的学习佛法，照样和一般的凡夫差不太多，还有这个问题。所以这个一个团体呀、啊，团体里面的情况怎么样啊？完全的在这上面表示出来，完全的会表示出来的。好，是菩萨摩诃萨能行般若波罗蜜，这个人呢，要通达了般若波罗蜜的话呢，通达了不与诸法不舍翻译法，他是能修行般若法门的，他能修行。这句话，我们可以做两个解释，就是怎么叫做能行般若波罗蜜呢？就是他自己用功的时候啊，他能与般若法门相应，这是能行般若波罗蜜啊。第二个呢，他不入定的时候，没有休止观的时候，他眼耳鼻舌身意啊，在舍生相位处法上活动的时候，遇见这些冷暖的境界的时候啊，能行般若波罗蜜，这叫做能行般若波罗蜜。当然，这也表示这个功夫的问题。他自己呀、啊，在这个禅堂里静坐的时候，能行般若波罗蜜；等到离开禅堂，就不能行般若波罗蜜了。所以，那不叫做能行般若波罗蜜。就是有人赞叹你的时候，有人骂你的时候，能行般若波罗蜜。若是遇见这个境界的时候啊，这贪心来了，嗔心来了，不能行般若波罗蜜。这里有这个意思，说能修般若波罗蜜。这个能行般若波罗蜜和能修般若波罗蜜，这个行和修啊，也可以做这个解释，就是啊，不在禅堂，不是修止观的时候，他也能行般若波罗蜜；在禅堂修止观，他也能修般若波罗蜜。这个修和行可以这样分别哈。何以故？般若波罗蜜不行二法相故。般若法相是般若波罗蜜，般若法相是禅般若蜜，乃至檀波罗蜜啊。何以故？什么理由说这个人呢能行能修般若波罗蜜呢？这下面就要解释，这般若波罗蜜不行二法相，它不行在差别的境界上，有你有我，那就是有差别。你比如说是刚才我们看那个无对，无色无形无对，这个对就是有二，有能对有所对，就是有差别啊。现在说不二法相是无对的，与面见一切境界的时候，不感觉到有能所的差别，那叫做不二法相啊。是能不二般若蜜不行二法相故，不二法相是不二般若蜜，不二法相是禅般若蜜。你做禅的时候啊，禅里边有般若波罗蜜，所以也是不二法相。要是我们呢禅里边没有般若波罗蜜，那就是二法相，就是有那这一念心， 在这个明镜的境界上住，有一个所缘境，有一个能缘所缘境的心，那就是有二法相。啊，这个人呢，我现在得了味道地定了，我现在成就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了，就是有所得，那叫做二法相。要般若波罗蜜的时候，就是不二法相是三波罗蜜，乃至檀波罗蜜也是不二法相，观察这一切境界都是无所得的，都是无所得的境界。